上文书说到，经过二年改革旧制，制定国策，呵，西吴所属地带繁荣昌盛。这天有人报，张士诚打来战表，要和我们决一死战。朱元璋听完一阵冷笑，呵呵，他是以卵击石。第二天报，陈友谅派来使者求见。
呀哈，
张士诚刚打战表，陈友谅派人来了。好，把他叫进来。时间不大，从外边进来一个人，30多岁，圆领乌纱，黄白镜子，山羊胡，两眼有神，一看精明强干。这个人来到里边，抱拳拱手，哈，西吴贤王千岁，请了。只做个揖，没磕头。胡大海要急了，都见着我家贤王，为何不跪？哼，我乃汉朝大国之臣，焉能跪你小小的西吴王？呀哈，长毛都急了，哎呀，你是大国之臣呢，我宰了你。朱墨英说，哎哎，你小弟去宰死呢，我就杀你个大国之臣。朱元璋说，慢，退下，没你们事儿。你姓什么？哦，我姓魏。陈友谅派你来干什么？我家汉王千岁命我到这跟你说，这座应天府，也就是金陵城，应该是我们汉军的，因为我家陈千岁雄兵60万，战舰100多艘，小船数百只，如果顺江而下，很快就拿下应天府。因为没有动手，你们先下手了，把应天府给夺过去了。限你5天之内交出应天府，万事皆休，不然要刀兵相见。是交城还是交战，请你拿个主意。朱元璋闻听一阵冷笑，站起来蹭蹭蹭来到使者近前。哎，不要吓唬人，你先到驿馆歇着，3天后你听信儿。有人把使者带走了，大家就炸了。陈友谅做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敢跟我们开战，跟他打。朱墨英说，啊，父王啊，给我啊10万兵，我到鄱阳湖要了啊陈友谅的命。胡大海说，嗨，用不着去，咱就坐镇应天府，他什么时候来咱就揍他。七言八语又说，陈友谅不是好惹的，既然他敢派使者来叫号，说明他兵精粮足，有一定的势力，不能碰，不然咱把应天府倒出来。大家七嘴八舌。这阵朱元璋胸有成竹，众位卿家，我们出击10万兵不行，坐以待毙更不成。孙子兵书云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张士诚不作一换，不就陈友谅吗？我们发全国兵马攻打鄱阳湖，一举全歼陈友谅。众位卿家，你们看如何？头一个刘伯温响应，无量天尊，主公至圣至明啊，此计甚好。元帅你看呢？徐达说，我也这个意思，经过2年的秣马厉兵，我们的水师人马已经训练好了，可以出战。好，告诉使者，通知姓魏的，我们很快出兵。这个使者回去了，给陈友谅送信不提。再说朱元璋告诉徐达，你可以派兵，立刻各地调集人马，特别是于廷弼的水师战船，10万精兵啊，10万精兵听数字不小，可是跟陈友谅比，兵力差太悬殊了。于廷弼说，要打呀，我倒是不怕，不过陈友谅的大船呢可厉害呀，据我知道数丈高3层啊，什么截断江啊，闹江鳌啊，还是朦胧大战船呢，一个船上上千人，2、3千人，咱们船都小又矮，怕吃亏。徐达说，嘿，陈友谅啊，他占的是天时地利，他在长江的上游顺流而下，我们在下游是逆江而上，我们吃亏。占天时呢，他的地利也好，天时也好，我们占人和。你记得，只要人和， 百废俱兴，不要紧，出兵。就这样，汉路200万兵，水路10万兵，兵奔洞庭湖。简短接说，这个马步军呢，就在鄱阳湖湿地安营扎寨。于廷弼带着水师营安扎在长江口和鄱阳湖的衔接之处，扎下营盘。这边营盘刚刚扎好，就听对面道道炮声响亮，陈友谅带兵攻打西屋人。鄱阳湖一场大战，陈友谅自从在乱石山之后带领残兵败将败走鄱阳湖，对朱元璋怀恨在心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，不除掉朱元璋，自己难成大业。故此经过多年来的秣马厉兵，现在是兵精粮足啊。头几天使者来报朱元璋要和他们开战，陈友谅哈哈大笑，朱元璋啊，你是以卵击石，要在陆地交战我未必能胜，你有常遇春，又是于金彪，又有帮孩子什么长茂、朱穆英、胡德济，十分厉害，到水师营啊你白给。故此当朱元璋的人马一到，立刻点炮出兵，到了牢连珠炮响啊，飞龙舟、飞凤舟、飞虎舟、飞镖舟、飞豹舟，蒙童大战船呐、啊，闹江鳌，塞倒江，撞倒山呐、啊，呵，浩浩荡荡，是千帆竞争，直奔对面的西屋水师军攻了过来。只见于廷弼父子顶盔挂甲，站立船头啊，手摆小旗，杀呀！小船哇哇，船压水浪，水打船帮，向对面冲了过去。两下距离拉近之后，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，万箭齐发，密如雨点，又如飞蝗。这一仗，朱元璋的水军呢，大败亏输。为什么？陈友谅的战舰呢，高有数丈，上下三层，人家是居高临下往下射，那个小船呢，船小人少，往上射吃了大亏，尤其是两船帮力相撞，小船咕噜扣底了，就这样损失了数百人，数十只船呢，大败收兵。第二天接着打，连着打了5仗，每次都是朱元璋的人马大败。呵，陈友谅不可一世，哼，就凭我这个船，你们呢打去了，再有几仗你得全军覆没。再说西屋众将回到了大帐内，一个个紧皱眉头犯愁了。朱元璋说，元帅，军师，连着几场战斗我们都失利了，怎么办呢？刘伯温说，不要紧，不要着急，现在看呢、啊、我们船小，载的人少，吃亏了，他们人多，另外呢他的小船啊舰科都连在一起，连在一起呢有优势，平稳像陆地一样，但是他也笨，我们船小也有优势，大家商量商量怎么能打胜这仗。就这样又有5天呢没敢出战，挂出免战牌商量对策。常遇春说，哎，白天交战我们失利，你说我们晚上能不能占便宜？另外他们既然船都连在一起了，可不可以用火攻呢？哎，徐大说，好，咱们改成夜间，他大船行动不便，我们小船呢行动自由，要是火攻。于廷弼说，行了，有办法了，我们这有梅奈河和鸳鸯洲啊，这梅奈河鸳鸯洲可太好了。什么叫梅奈河呢？是一种船名，就是船上边啊用7尺的芦席围上，里边装着火药、火炮、火鸟，外边啊用麻布啊都围好，都缠上，把它放在小船上，当战斗时候把它给系到船帆顶上，小船接近大船的时候突然 把它点燃了，导火索燃着了，往上一着，咔嚓，把这桅杆一砍断，没奈何，呱，落在敌舰的大战船上，是见火就着，见风一吹，没个救。鸳鸯舟呢，是两个小船，各宽一丈，长两丈，中间带挂钩的。鸳舟啊，放的甘草、芦苇、硫磺、焰硝、引火之物。鸯舟呢，有四个人划的。这四人划着小船，接近敌人的战船之后，将鸳舟点燃了，挂钩扒一摘，鸯舟划走，把鸳舟咣给扔到这儿，将敌人的战舰引着。这个办法也非常厉害。那么咱们就用梅奈河鸳鸯舟火烧敌人战船。为了弄清啊敌人的水军布防，徐达心生一计，当天派将，各路人马派完之后，胡大海觉得没自己事儿，刚要走，徐达把他叫住：“胡二将军，你个胡强还有事儿呢？”哎，元帅，何路差遣？哎，福尔过来。哎，你说吧，你需要如此这般，这么办。好、哦，胡大海听完，倒吸口凉气。元帅，这太危险了。嗯，难道你敢违抗将令？胡大海不敢。去吧。
好，
你算把我喝出去了。
我。
胡强啊，儿子走。
哎，爹上哪儿去？
下火海。
嗯，
胡强一听说下火海，吓得不动了。走啊。嗨，快点。哎，胡强跟着他爹来到寝帐。来来来，准备酒肉，快快快，什么好吃拿什么。呵，大酒大肉大鱼摆了一桌子。来了，儿子，来来来，喝喝喝。你说胡大海对着亲儿子胡德济不近，对着干儿子胡强特别好。那不说，胡强跟他也近，睡觉都得挨着胡大海，那比亲的还亲。胡强，你别看说话费劲，看他爹那模样，甩开腮帮，颠开大牙，这顿吃好像没日子吃一样，他有点着急了。
爹，怎么了？
没事儿。
干啥？
问什么？
吃啊！
不吃？哎，我可告诉你，临死落个撑死鬼，别落个饿死鬼。吃吃吃。吃完了，天色将晚，胡大海擦擦嘴巴头子，走，把衣服换换。
换啥？
穿得利索点啊！胡大海摘盔卸甲，换好水师衣靠，暗带匕首。胡强还那身儿，走。
干啥呀？
到鄱阳湖摸鱼去。
我不去。
你怎么不去呢？
鄱阳湖有人。要死里该说是蝉。
哦，你害怕了。
我不怕。
你怕了？谁说我怕了？
我谁？我是爸爸，
能怕吗？啊，你别忘了，我是东海王。东海比这宽不宽
啊？小，走走走。
胡强糊涂了，把他领到水边，天色已黑，下水。
不去。
你怎么不去啊？这是军事命令，
摸鱼不去。
哎，宝贝儿，不是摸鱼，军事叫咱俩到里边探探，看看呢，这陈友谅他水下有啥布防，有多少大舰，有多少小船，指挥船是啥样，回来给他送信，咱们好打鄱阳湖的汉军呢。
那你不早说？
不敢跟你说，怕你嘴巴严实，走漏风声，咱们俩也死了，咱们这仗也打不赢了。现在行了。下吧。
哎，
还乐呢，到底就回不来了。
怎么
怎么？你看看，爷俩往这一看，鄱阳湖无风三尺浪啊，波浪滔天呐、哇哇！
水溜带漩涡的鹅毛衬底，往远处看，千帆竞争啊！哎呀，远处时起时伏的更帮声、喊喝声、人喊马嘶声音，孩儿啊，哎，咱爷俩下水危险，弄不好啊，谁也回不来了。不过儿子，别离开爹啊！你怕了。
谁让我怕了？
那你说这话，
哼，住嘴，这不像话。
来，下水。
怎么下？你等着。
他呀，折了一段芦苇，给你，叼在嘴里，留水里换气儿的。这个是我的啊，
我不要，
不要还行了，听话。
嘿嘿，胡强觉得这爹挺有意思。
他就看着胡大海叼这个竹管咚下水了，这竹管在水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胡强拿着把管扔一边，扑通下去。
胡大海扭头一看，哟，指指嘴那意思，那不用呢。再看胡强冲他咧咧嘴，哗哗，哎呦，像条鱼一样，哎呀，上下左右啊，比鱼啊游得还欢呢、啊。一会儿再耍花，还在这翻跟头的，哎呦，好水性，走。
两人呢一直望鄱阳湖的中心游去，突然胡强不动了，胡大海知道有事儿，赶紧来到身旁，把孩子拉到一旁一看，原来离水面不到20地方，有这么粗的大棕绳啊，拦在水面，棕绳的上边呢飘着竹筏子，竹筏子上边有红灯，他赶紧趁到水下，顺着水溜找来找去，这根绳子上边都有竹筏子，这是干什么的？这是浮标，防止对方的战船过来，呱一攥到棕绳上，立刻这浮标上下浮动，人打信号，先把它破坏，告诉胡强把一头啊给拉断了，把这条绳子给抻到这个鄱阳湖底的大礁石上锁在上，再给它抻起来，这样大船进来的时候就没事了，连破坏三道。
突然听着
咚咚咚咚，哒哒哒哒，啊哇！
也好，
有音乐声音。顺着音乐声音找来找去，胡大海瞧见，眼前是一艘大战船呢，高有啊十来丈。那边弹拉歌唱特别热闹，胡大海不敢过去，告诉胡强你去。胡强啊，顺着锚链子倒来倒去，扒到船头往上这么一看，他看明白，
呵。
就在船上坐个老头，头戴王冠，身穿蟒袍，左右怀里搂着两个女的，眼前有十几个女的载歌载舞，那边怀抱着琵琶当当当当当连弹带唱，周围有文武官员敬酒，王家千岁请，千岁请啊啊，哈哈哈哈，谁中间坐的正是南汉王陈友谅，陈友谅商议军情，胡强听得清清楚楚。他回来之后告诉胡大海，他也说明白了。胡大海领着胡强围着小船大船转来转去，探听明白，赶紧到岸边向徐达报告，我已经探听明白了，大舰180艘，小船是700艘，中间最大的战船黄色的那是陈友谅的船，其他都是红色战船。今天晚上陈友谅正在摆酒庆贺，此时出击是正合适。徐达说好，来呀、啊、给我响炮出兵，到到到到到，炮声响亮，再看西屋战船霎时间举起灯球火把，亮似幽松，照如白昼一样，鄱阳湖啊通亮通亮，紧跟着火炮火铳火枪，咚咚咚咚咚咚，鸳鸯舟没奈何，一起向大小船只冲了过去。再看汉王的人马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啊，大小战船呼呼起火了，火鸽子火球乱窜啊，哭爹喊娘，紧跟着万箭齐发，郭英带人啪啪啪啪啪，凋零箭一阵猛射，南汉王吓坏了，赶紧命人点队，霎时间呢，哇，战船往两旁一分，一字长蛇阵出来数百只船，想要合击朱元璋的水师营，怎奈这阵已经晚了。小长帽胡德济众人用钩子叭一搭住敌人战舰，纵身跳
到敌船上，刀对刀，枪对枪，展开肉搏战。南海王一看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站在船头，手举着旗，在指挥三军。此时有人命郭英叭叭把信号灯五盏青黄赤白褐全给射灭了。信号灯叭的一灭，当时失去指挥，南海王急坏了。陈友谅正在喊叫，郭英嗖的一箭正中梗嗓咽喉，陈友谅翻身张倒在船板上，身体抽搐，绝气身亡。陈友谅一死，这些战将有的带船投降，有的弃舟登岸。经过三天三夜的厮杀呀，鄱阳湖一战，朱元璋人马大得全胜啊！可是鄱阳湖里死尸无数，血水已经把湖面染红。胡大海、胡德济带一千人打捞受伤的西屋军卒，就这样是死老了。朱元璋望空祭奠啊！有一天，我朱元璋承起大业，要和老百姓同甘苦、共患难，以慰阵亡的英灵。鄱阳湖打得全胜，二年后张士诚也被打败。不久朱元璋带人拿下山东、山西、潼关，兵奔元朝的国都。元朝皇帝元顺帝如惊弓之鸟，一看大势已去，没办法，带着太子王妃弃城逃走到上都去。元顺帝逃走，朱元璋带人马兵进大都，到了之后换了旗号，除榜安民，接收大小衙门，改编降兵降将，随后插封皇宫的金银财宝，派重兵得力大将把守，随后挥师南下，兵奔应天府。又过了几个月，又收下了陕西等地。徐达、刘伯温劝朱元璋，现在东吴南汉已灭，元朝已被推翻，国家不可一日无君，我主应该立即登基，以慰万民之怨。朱元璋点头应允。于公元1368年阴历的正月初四，朱元璋在新盖的皇宫登坐大宝，马秀英封为正宫娘娘，世子彪封为太子，李善长、徐达封为左右丞相，刘伯温封为护国军事，随后大封文武群臣，文武官员匍匐在地，齐声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。新编历史评书《朱元璋演义》说到这儿全部结束了。